们今天继续请教吴老师
关
于香港前途的问题。
是是，
吴老师的《想象共同体》的翻译作品是影响了很多人
啊，那你不敢，是
很多香港学生都是拜读你的著作。
是是是。
可是到了现在的情况，你觉得当时的假定到了今天的香港还可以使用吗？
应该这样说吧，就是说，首先啊，想象共同体把一群人把自己，把他们的 homeland 把它想象为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是有共同的认同，有共同的文化，而且他们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想象自己是 sovereign 这一类的，它比较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行为嘛。也就是说，当香港的这些年轻人开始运用类似想象共同体这一类的概念来诠释香港，或者来想象香港的时候，事实上它其实意味的不一定是一个有利的政治条件的出现，它意味的是一个主观状况的出现，集体的心理状态在变化了，也就是香港人的某一种集体认同 collective identity。 过去香港人大概有很明显的那个 dual identity 双重认同嘛，一方面觉得香港我们是香港人，但同时我也不排斥也许文化上或怎么样我们是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主权属于中国，这个过去的香港长期来是有这种双重认同嘛。那我觉得所谓想象共同体这一类的概念，也就是说当代的这个社会科学里面的关于民族主义啦，或者是 national identity 这一类的文献影响了这一代的年轻人，然后他们用这些理论的架构来诠释他们跟北京的关系嘛，诠释中港关系的时候就出现了新的思考，然后你可以说 something like a whole new identity was emerging 在这个过程，这样他们只是借用这个 vocabulary 或者是 concept 这样。所以重点是主观面，不管客观上的情况会怎么变化，在主观面向来讲，我觉得很明显的香港的年轻世代是出现了一个相当新的认同，这个认同里面把香港是，我说 imagine Hong Kong as sovereign，所以 sovereign 不一定是独立，至少意思说自己管自己了，而且它跟那个北边是不一样的，还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这样子。那这个想法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在应该是在反国教运动以后慢慢的出现，然后越来越高潮这样，一直整个的然后扩散出去这样。好，这个是主观面向，你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那个 Simon 本身，你也是这方面研究者，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但是很明确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东西在我们来看，如果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所谓 Hong Kong nationalism 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作为一个现象 ,macro-sociological 的一个 phenomenon 确实是出现。好， on the other hand, 但这个现象也没有机会在政治上得到实现，那这就是另一个问题嘛。那我们都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很困难的，就是说在写这个香港民族论里面那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我是用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嘛。那我认为说港英时代的某种程度上 institutionalize 这个 Hong Kong identity, 然后中国统治时代是 politicize 这个 identity 了，所以我大概是这样简单说了。但是问题是北京跟那个当时刚好那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刚好是八三一决定出来，然后香港整个的至少民主阵营这边是不接受嘛，那你可以看到 umbrella 其实就是一次决裂嘛。 umbrella 就是说我们不接受这个北京的要求，我们要求北京要实现双普选诺言嘛。那从那里开始你就知道中港关系就每况愈下，然后一直到这个所谓反送中或者反修例运动，那就是不只是决裂就翻脸了，两边就翻脸了这样子。所以当时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少人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包含我在内，或者是当时我接触了很多香港的年轻朋友们，他们的想象都是相对乐观的了。所以你说梁天琦说的时代革命，他是真的革命吗？真的革命不会去参选吗？他是在新界东补选的时候他说这个那个时代革命那个光复香港，所以他讲的光复显然不是那种革命性的意思嘛。他的意思很显然就是透过体制要改变，他们还相信可以透过当时的香港的部分民主的这种体制可以得到这个，所以没有人想到会是这样。对，所以你问我说这个所以情况变成这样，首先是我认为主观的一个意愿出现，那客观的条件变坏，那处在这个样子。
现在北京的处理就是把任何情绪的香港 identity 都把
它
看作港独，你唱歌也好，广东话也好，
对，
繁体字也好，你觉得这一种打压会有效吗？还是会有反效果？
这非常非常明显就是反效果嘛，因为它基本上某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都知道认同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任何一个我们香港人叫讲那个一般香港讲身份或者是。一样，台湾讲认同，那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说 identity， 说身份认同，好了，身份认同或者集体认同，集体身份认同的形成需要有一个他者。所以在界定我是谁或我们是谁之前，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让我们可以明确说我们不是他，那时候呢，他会有助于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嘛。那你中国这样的一打压的结果，你可以看到。已经到了连这个，如果连支联会都是港独，如果连支联会都是港独，如果连周信彤都是港独，最近你看罗永生，连罗永生都是港独的话，这个 Simon 非常清楚知道嘛，就是说我们过去几年有不少大家对话跟辩论，所以如果走到这个地步，然后最近你说，就是说香港人加油这种话也不能讲。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立法会议员说，这个最近的广东歌太 Hong Kong， 走到这个地步，结果你把大家逼到，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逼上梁山的逻辑嘛。你等于创造了一个，就是说北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他者，然后变成香港人的所有香港人不分蓝绿，不分蓝黄的共同的他者敌人。现在。走到了连广东话都算是港独的话，那谁不是港独？只剩下李小加，只剩下这个紫荆党不是港独，其他全部都是港独嘛。所以我认为这是完全是反作用，就是完全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子。
是中共他是用矛盾论来管制，他是要创造这种矛盾，像你对西藏也是这样子。
哦，对，可是他创造这个矛盾，比方说在西藏也好，他有效的镇压甚至同化了一部分的人，而且或者说他运用 settlement 的方式，移民的方式，移民识别的方式，改变西藏的整个人口结构，他同样 strategy 用在内蒙跟用在新疆嘛？你说他有解决问题吗？他没有解决问题啊，他不止没有解决，他创造了另外一个北爱尔兰嘛，他创造了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香港，你以为用这种方式，包含香港的人口结构的改变，它也是有意识的嘛？那你这样做的结果，你用矛盾的结果是，你可以压下来，可是你不会没有办法全压，而且你很可能只能够压一小部分，那你会埋下更大的冲突的种子，所以最终可能会把香港搞成跟像西藏现在情况就很难解决，新疆也很难解决，就是原本本地人现在变成少数。但是那个本地人被压迫，然后已经全世界同情，这个仇恨已经结成了。我认为这个好，就是那个你知道 Walker Connor 有一个有名的一个 IR theorist 哈，他曾经研究这个关于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他说到已经被 mobilized identity 是不容易被 demobilized 了。所以我不晓得中共的矛盾论的那一套，那个是我觉得在我来看是有点，我觉得有点违心了。就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创造了更多矛盾跟冲突的因子，那你越冲突，你就只好，那你如果没有，你如果不愿意 accommodate， 你就只能够继续镇压嘛。所以这就是发生在西藏跟那个新疆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习近平底下，他不知道怎么去 accommodate 嘛。我一直在讲说，如果你模仿那个清帝国的做法，你知道清帝国对于新疆，对于所谓的外藩，他并不去入侵他，他用一个 loose confederation 的方式去连接嘛，所以其实中共要是用早期的那个，你知道那个苏联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方式，用一个比较 decentralized 比较联邦式的方式去处理，其实根本都不会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政治学家，然后我受到这方面的实证的社会科学跟比较政治的研究影响很深，所以我们看了非常多个案啊。那我是觉得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不认为中共有比较聪明啊。我觉得他们是镇压了，他们是控制，但是他没有办法，但他创造更多冲突，那以后可能会变得更 bloody。
那你觉得在海外的香港人离开了这个土地，
对，
还可以怎么样维持 identity？
是是是，香港人现在的状况，其实在我想这个 令颖真先生也有提过这种所谓流亡学哈，或者说这个其实也Simon 也应该很清楚，这其实不是一个不是单一的现象，这个事实上是很普遍，在历史上常常出现很多这样大规模的群体，因为他原来的 homeland 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变化，被迫要离开，然后形成了一个你可以说 global diaspora 的这样一个全球离散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们在身在外面，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他们原来的故土的一个认同跟关怀，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我的老师 Benedict Anderson 说的 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就是长距离的、长城的民族主义这个现象啊。那我的感觉就是，香港现在正在开始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香港人老早就全球到处跑了啦，但这次跟97年是，我想是 qualitatively different，这次是真的不一样，这次真的有流亡的味道。那移民出去也带有流亡，就是有点出埃及记的味道。这次真的跟97年很不一样。那这次情况，那你就看到说，他会正在，我觉得应该看得很清楚，说正在形成一个香港人的全球社群。那这个跟一个 network 正在形成当中。那个 Simon 问到的香港人的自己的对自己的认同，那些文化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说自己很懂了，那我把一些我初步的想法跟 Simon 你分享一下，顺便跟所有香港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台湾过去也有类似经验嘛，228之后出现了一波的，你知道 exile，那就是海外就是移民到就是不管移民或者逃亡，到了那个日本，到了北美，后来形成所谓海外的台独运动，或者是海外台湾同乡的运动。这个运动后来，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成一个很强大的运动。后来成为后来在70年代以后台湾岛内民主运动的很重要的支持者。香港用香港话讲就是国际线了。国际线事实上是这群海外的台湾的这个 Taiwanese diaspora community 他们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经验去看的话，那我的感觉是说，香港现在也在经验很类似的情况了。就是说，很多现在香港离开的年都还相当年轻啊，哈。那 Simon 你也很年轻啊。然后，比方说很多其他的那些，你说那个林盖平或者是 Sunny Cheung， 他们都只是20几岁嘛，哈，很像最初第一代的台独啊，这样类似这样海外运动、海外民主运动那样。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香港目前内部被压得很厉害，然后连我本来希望是说，如果没有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的空间，好歹希望能够在文化上有点空间嘛。现在看起来，他们好像连文化也不想放过，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只好把主战场可能就已经移到了海外了，就海外变得很重要。在这种情况，我认为用几个英文来讲，一种 diaspora 的状况，故土被一个独裁政权所占领。所压制，认同自己的原来的认同可能被摧毁，文化也可能被摧毁，甚至语言都可能被摧毁。情况底下，这群离散到海外的这个香港人的群体，他们可以怎么做？我认为他们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大概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们必须 preserve 嘛，第一个要保存，要想办法用尽一切做很基本的保存工作，然后再来他们必须要去 recreate。要再创造，在保存的基础上，要对于香港文化或者香港人的认同的很多，这是一个 identity building project。Identity 啊，它是历史过程形成的，但它不是完全自然的，它有时候需要有意识的努力。简单讲，它需要那个一个 conscious 的 human intervention 进到里面去啊，你可以说去催化。去加强这个或者是去深化它整个认同的形成过程嘛，所以我们说 identity building 就表示 somebody got to build it right， 一定要有去 build 那个 agent 这样的哈。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海外是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该做什么？第一个应该要全力去保存嘛，能保存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广泛哈，就要尽量保存。比方说目前被他们摧毁了很多媒体的这些资料库就一定要保存。那比方说运动的各种 item， 就是整个运动累积的各种资料，不管是反送中还是雨伞，甚至是香港战后的很多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的资料等等。然后再来到了各个方面的文化保存，这些东西都要在能做要尽量做那个 preserve。然后但是这个东西不够了，因为 除此之外还进一步我们必须要去 theorize， 要去给他赋予一些论述，去诠释他，因为认同要经过很多诠释，透过诠释赋予意义嘛。比方说到底何谓香港人，所有研究所有的 identity building the project 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要先说这个 group 的意义是什么，要赋予它意义。那你要怎么赋予它意义？不能够凭空而来嘛，要从哪里？要从他们的历史嘛，要从他们的历史文化、哦、各方面他们共同经验的历史文化，从他们的语言等等，从这里以这里为 base， 想办法去发展一些 discourse 来论述说何谓香港人，何谓香港。然后它不会是单一，它一定是非常多的不同论述，大家互相 crisscrossing 交错，然后慢慢 overlapping 的形成这样。所以第一个是 preserve， 再来就是 要 recreate， 或者说应该说、然后最还要 create and recreate， 应该这样讲了。没有的就要创造，有的呢，在有的原有的基础上面，你要再去创造它的新的意义嘛。所以广东歌。过去是张国荣或 Eason，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个，来到了 Lam Ga Kim 林家谦或者是这个 Mirror、哦、他们的那不同，你可以看，这是一个对广东歌、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再创造嘛。很明显，你可以看到，然后加入了最近的一些历史经验，对不对？他们把很多东西放进去，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Chow》那首歌，这里面他是几乎在跟所有的要离开香港的朋友在互道，那个就是我们都一起努力这样。对，所以然后最后要再就是 create， 就是说原有的再创造，另外还要有一些人过去没有的要创造，要去创造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关于香港未来的很多地方，这是全面的啦。比方说 Simon 是国际关系学者，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说在过去几年的运动当中，香港的民主派的整个的论述里面有一块是空白的，就是香港的国际地位的论述嘛，就是国际法上你如何去 argue。 我讲的不一定是独立，我的意思是说你如何 argue 说香港。我想那个 Simon 也做过一些讨论嘛，那 Brian Fong 他们都有做过一些讨论，可是没有台湾过去在后二八时期在面对国民党的那个压力的时候，海外的台湾的那个 social scientist 或者是法学者做了非常多关于台湾国际法地位的讨论，这个其实有助于在国际上去争取香港人发言的那个基础。比方说像这种东西其实一直都比较缺乏，香港的法律学者大部分都是搞商法的，因为要赚钱嘛，对不对？那个所以说他们比较少去做这种公法 public law 这样子。所以我举一个例子这样。然后另外还有很多我们说发明啦 invention， 这个 inventing the tradition， 就是说我们必须再去从香港作为主体这个前提下面去发明很多的，不管是论述或者是传统或者是生，我举个例子，运动当中发明了很多东西嘛，愿荣光归香港，有人说是 national anthem 嘛，它就是一种 invention， 它就是我说的一种 create 嘛。那个阶段累积了很多东西嘛，那现在海外这个阶段我们还要继续再去 create。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要做最基本的preserve 的工作，然后在旧的基础上面去做 recreate 的工作，然后还要 create new things， 类似像这样合在一起。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说能够那个我希望说它能够简单讲就是它最终能够 deepen， 能够深化香港认同，然后 consolidate， 然后最后要 reproduce 啊，然后如果可能的话看能不能创造某一些 mechanism 或者 network去把它 transmit 教育嘛，海外香港人学校是一种，或者是那个 spreading 扩散的网络。OK， 那我在补关于这整件事情啊，我认为就是海外香港就是正在形成当中啊，我有观察到一个正在形成当中的海外香港的一个 community， 他们是有这个 community 是怀抱着高度的香港认同。好。然后他们并没有放弃说有一天让香港重新恢复自由的这个梦想啊，那这个运动这个东西才刚刚在形成，但我对他有很高的期待。好 ，OK， 好，但是这里面呢，刚刚我提到的关于认同的保存或者是重建或者是在创造这些工作呢，我认为在目前的海外的那个香港人的这个社群当中， 大概台湾可以扮演最好的角色了。那目前海外香港的 Hong Kong Diaspora 目前大概有几个重要的点嘛，大概我想北美就是美国跟加拿大，然后还有澳洲，然后还有英国嘛。那欧陆好像稍微少一点这样的，日本也少一点，再就台湾嘛。那这里面我觉得它各有各的功能，我觉得台湾大概是在这刚刚提到的这个香港认同的保存再创造还有教育传播这方面的大概是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美国主要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是华人，一个华文的使用中文，使用中文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它又有非常蓬勃的什么教育出版文化跟娱乐事业，这些东西呢你知道吗，很容易在里面找到一个香港文化的一个 niche， 我认为是非常容易了。而且整个台湾的社会跟政治对香港是非常友善的，我说至少比较上来讲这样，所以各方面条件看起来香港台湾显然会是一个未来，就是说Simon在问的这个问题 Hong Kong Identity 如何去保存，如果台湾我认为会扮演很大的角色了，很重要的角色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另外就是传播，比方说 media 的传播，在台湾也恐怕是未来海外香港新的媒体出现，香港本土内部的所有媒体都几乎自由独立媒体都几乎被摧毁了，那一定必须要出现新的媒体嘛，在海外，那我觉得台湾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你知道一个枢纽，这样以后就是以台湾为主然后传递全球各地这样子，所以台湾也会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对 Simon 你也很高的期待。大概我想大概就这样说。那至于像北美嘛，像美国或怎么样，我觉得美国他们那个太大，美国的功能在整个海外香港应该我认为还是 lobby 了，我个人这样认为，就是美国帝国嘛，未来的地缘政治里面两大帝国的冲突或者说两群嘛，好，这里面的外交的部分还是国际线的某一个部分，就是 lobby 的部分还持续做，那美国应该还是很重要，美国英国很重要这样子。对，但我认为如果是以文化来讲，台湾大概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边请教一个问题，就
是
很多香港人现在会担心的就是可能这一代人大家还有很多的情怀对香港，
对对对，
你到了下一代你在美国出生，你的母语是英语，然后怎么样可以维持同样的认同，当时台湾第二代他们的经历是怎么样？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哈。我只能跟你说，所以我在那个《如水杂志》第一期的那个文章里面，我提到一点，我说海外香港其实是流亡 plus 移民了，它是两种现象的组合。换句话说，你不能单纯粹只是移民。所以 Ted 会许志辉说他永远不移民，然后他要不断移动那样。我可以了解他的心情，但我认为是非常困难，因为海外香港有一个重要前提。你必须在你的 host country 你要生根才行，你要生根并且被当地社会所接受，取得一个 legitimate 的一个发言权，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充分的为香港做事。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时间拖久了，第二代一定会 indigenize， 然后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太严重，先从台湾的经验来讲，我们一般叫台美族啦，或者在美国第一代都是台湾的父母是留学生，然后在那边毕业找工作，然后他们小孩在美国出生，他们通常在第二代出生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非常强烈的认同美国，然后呢，可是他们等到他们年纪比较再大一点的时候，突然间会产生很强的那个一个对故乡的一个认同，然后等到了第三代，那就是突然间要寻根了。所以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啊，我曾经读过那个关于 immigration 的那个一些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第二代的认同对于那个 host country 的认同强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是一个 overcompensation， 因为你怕被认为你是外来者，所以你特别强烈。那我爸妈是香港人，但我是台湾人，我要强调类似这样。可是这个东西，这个动作本身有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啊。但是你会以台湾的经验，或者以很多在美国你可以看到不同族裔团体的经验来看，并不会让他们丧失那个语言。你可以看到在很多那个意大利的 community 里面还可以讲意大利语，还有另外你知道 Yiddish 吗？ Yiddish 就是那个东欧犹太人的那个他们的那个 language 嘛，混合的德语跟那个 Hebrew 的一种语言， 在美国的纽约东岸很多的犹太人社群里面还在讲。所以我现在意思是说，一方面他有移民只要经过时间之后，移民他在地化本土化必然的过程，他会丧失一部分他父母那种认同，他会变成一部分的当地人。On the other hand, 他自己原来有的根还并不会消失，他还是会存在。但是很重要的是，这里面不能让他就是这样去，要还是要有一点 intervention 嘛。所以我刚刚提到犹太人也好，或者台湾人他们在海外的这个团体，他们都有做一些 intervention。比方说，他们组成同乡会，同乡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说，你要维持一个那个 diaspora community 的认同，建立一个同乡会的那个互助，我把同乡会称为一种互助的系统。所以同时同乡会是一个 replica of homeland, 不是吗？所以同乡会创造一个某一种海外香港的一个气氛，在里面你可以讲香港话，讲广东话，讲你可以吃香港食物，你可以谈香港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力量更大，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 Chinatown 或者 Korean Town。 Chinatown 就不用多说，以前芝加哥旧的 Chinatown 是里面全部都是讲广东话的，即使是几代之后还在讲广东话。然后 Korean Town 更夸张，芝加哥有一个非常大的 Korean Town 在 Lawrence, 总共有10万个韩国人进到里面，没有英文的那个招牌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像需要会那么极端，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些移民他们会发展出一些 mechanism 去 cope with 这个 the loss of identity。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这个东西会产生一些，还有另外一个是学校了。我所看到台湾人都有台湾学校，有，那我知道就是说好像也有中文学校，有各种不同的学校这样。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 持续在海外去保存认同的一种方法。但是我对香港有一个，我觉得香港人跟其他的那个 group, 这个你可以说跟其他族群有一个很大不一样。香港人非常习惯，可能是被大英帝国影响的，就是香港是一个很 global 的，我说 global charters。香港人是非常全球在漫游的一个族群，他们其实蛮习惯这个样子。所以我的感觉是说，他们即使变成了当地人，他们还是会不会完全不会消失，这个香港认同不会消失。简单讲，香港的 multiple identities 的状况会持续下去，在某些特别重视血缘的族群里面，这个事情可能很严重。可是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很全球化，很 cosmo Hong Kong people, Hong Kongers 是一个 cosmopolitan peopl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里面的某一种新的版本而已。那好，所以我的意思，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但是前提是，还是我刚刚讲， there must be human intervention, 一定要有人介入到里面，有意识的去创造一些 identity, 还有那个 boundary maintenance 的一些 mechanism, 这个一定要有人去做了，这样的。所以我大概意思是这样，那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香港人很习惯流浪。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老师指点很多跟香港未来
是
关系的问题。
我可以最后再补充一点吗？
随便
我就只一点而已啦，就是我想应该很多人会关心的，就是说台湾比较成功，因为是国民党毕竟没有像现在中国那么强大嘛，所以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民主运动为什么会成功，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那么强嘛，这是事实啊。但是我觉得因为香港面对的是中国嘛，中国你可以说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嘛，那所以说当然现在来讲说压力非常的大，否则的话200万人上街头，100万人上街头，任何国家都已经早就达成目的了，对不对？好，那但是我的看法是说，香港的情况很 tricky, 它跟这个1950年的西藏，或者跟那个战前就是中战初期的那个东土尔其斯坦新疆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要建立。然后又背后有苏联，然后整个你知道二分天下是在形成，所以那时候的中国是真的是就是你很难逃离，所以他们要承受，你可以看60-70年以上。香港不一样啊，香港你可以说中国的国势，但我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崛起就开始衰落的帝国了啊。原因呢，你是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你比我更懂。 这有内部外部因素。我认为内部就是他那个跛脚的畸形的改革开放累积的各种矛盾，基本上就是在爆发了，非常明显的。从 corruption 开始，好，从严重的腐败到那个社会不平等，到环境破坏，所有的问题都在爆发。我把那个 COVID-19 视为中国武汉就是环境破坏的一个很重要的 case。好，一个是内部，另外一个是外部，是他的那种 over。我们国际关系说这个帝国什么时候会瓦解，就是那个 overextension 或者 overstretch 嘛。我认为中国就是在内部还没有真的很强，就开始进行所谓资本输出，就是他开始要从事一个帝国主义的 practice 了。一带一路是非常典型的帝国主义的 practice， 然后他同时马上就要去挑战美国，他用很多不好的方法，你可以看到 sharp power 或者看到这个时候 espionage。用这种方式要去想要跟西方短期间内要跟西方竞争的结果，最后造成反效果。所以一个是内部，所以现在变成天下为中，中国现在孤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内部经济现在是用香港话讲的“后台我”，已经很惨了。然后外部又是被包围，然后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情况。所以我认为2019的那个香港之战，我都把它称为 Battle of Hong Kong 哈，是中国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这样。所以你说，我认为中国是既强而又弱啊，它刚好处在香港，在这个时候，某个意义上，你可以说它香港沦陷，香港再次沦陷，当年被日本占领，现在又被中共正式的占领。但是这次占领的情况底下的中共是，我认为是这正在衰落，所以它内部所有的矛盾，所以你现在香港人承受的痛苦，是因为香港中国内部越来越弱，所以它不得不。当他内部越弱，他就越没有自信，越没有自信，他就越要镇压香港。所以香港是比较不幸一点，但是某个意义上，他越这样疯狂的镇压，他本来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治理香港，不需要，他应该要跟香港人和解才对了，照理说，但是他没有做，他反而不断的镇压。最近不是派的那个吗？新疆武警的那个参谋长来吗？那你就知道说他们没有打算要松手嘛。那我认为这都是他们那个 China is weakening 的一个征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其实是审慎乐观。我觉得香港人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正在衰弱当中的一个巨兽这样的，所以我认为没有那么强了。那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吴老师再去香港记起哪里，给香港朋友做演讲，相信总有这一天吧。
我只希望说，不敢说去演讲了，我很希望去吃到我的2014年在香港的旅馆里面的酒店里面吃到的一碗这个鲜虾云吞面，那个味道鲜美的味道，我现在还无法忘记啊。
是台湾没有的，
台湾没有的，完全没有。我在台湾吃的所有的香港那个粤香港菜，怎么样都没有本地那个味道那样。对，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吧。
是，谢谢。
谢谢王。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